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中的贸易大战。美国跟中国大陆呢，这个贸易大战呢，最近似乎有一点缓和的迹象啊。因为应美国财政部的邀请呢，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8月22号到23号呢，率团访问美国，就中美经贸问题了，那进行磋商。那么这一轮的磋商呢，是两个多月以来啊，双方首次的会谈。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中美已经宣布向对方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了关税啊，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没有意思做出任何的让步。可是呢，那就不能永远这样僵在那儿，所以这谈判呢就开始进行。那么这一次呢，中美经贸磋商呢，目前看来是比较低级别的一个会谈。那之前的会谈呢，是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所主导。那么这次呢，是双方的副手啊，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呢，那么 Mapas 和这个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的牵头的这个新一轮的磋商。所以一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试探性的一个会谈。那如果进展不明朗的话呢，双方起码就保持个面子，看看后面还有一个缓冲嘛，那么更高级别的再出来。那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看到美国国内其实还是分成两派，财政部啊，我们讲说穆努钦啊，还有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他们呢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他们列出一份经过缩减的对华要求的这个清单，他们认为呢，这将是成为协商的基础啊，不要要求那么高，因为根本做不到。那可是另外一个呢，贸易代表署那边呢，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那边呢强硬呢，他们希望呢推迟谈判。他认为到十月份呢，如果额外的这个追加的关税的这个措施开始执行的时候呢，美国会比较有谈判筹码，所以不要急着现在谈，就是不是避免这个新的关税，而新的关税在枪声响起以后再谈会比较对美国有利。那川普呢，到这里并没有在两个阵营中间表态啊，到底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他倒并没有表态。那么他还在权衡中间的利弊得失啊。可是为什么说呢，可能有点美中关系呢，这贸易关系有可能有机会好转呢？因为两国的官员已经传出来消息，他们正在草拟一个路线图，看怎么样结束这场贸易大战啊。为什么？因为11月份的时候呢，那么 APEC 开会，那么习近平跟川普呢将在 APEC 峰会上对话，那时候如果双方还是剑拔弩张的话，那个话对话就很难对话。那接下来呢，那么在11月底的时候呢，川普跟习近平又要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南美啊 G20 的峰会上又会再次见面。换句话说，11月上旬的 APEC， 11月下旬的 G20，那他们都还会，那么川普跟习近平都还会见面，再见面呢，所以当然希望说，如果这个贸易的冲突能够有所缓和，对他们两个见面呢，那当然有所帮助啊。所以从这几个迹象看起来呢，虽然是低级别的，但起码重新开启了美中贸易对话的那么这扇门。第二个呢，我们看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和欧洲的关系的发展，因为美国跟土耳其交恶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很想看欧洲怎么表态，或者土耳其他怎么样的想拉欧洲。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美国跟中国交恶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大陆也想拉着欧洲，那美国跟土耳其交恶的时候呢，土耳其也想拉着欧洲呢。所以我们发现呢，上个礼拜呢，土耳其释放了两名希腊士兵。那希腊士兵呢，土耳其过去一直怀疑说他们是间谍，那么那就把他放了。另外呢，放了一名被拘留的这个国际特赦组织的土耳其负责人。那么这三个人呢，其实过去欧盟都一直呼吁土耳其放人，但土耳其完全不放呢。这一次呢，趁机做个人情给欧盟，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但表面上看起来都说那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是因为这不巧合。但你想的一定是这个原因啊。土耳其呢跟欧盟的关系呢，其实在2016年流产政变之后变坏。因为在本来呢，欧盟跟土耳其已经达成一些协议，土耳其呢帮助欧盟来阻挡难民流入到欧洲。 啊，所以欧盟就给一些土耳其钱，那土耳其就帮你守着在叙利亚呢土耳其边境呢，帮你先难民的问题就地处理，不要让他经过土耳其嘣一下流到欧洲去。欧洲，那么欧洲当然除了给钱之外呢，就是说给很多 NGO 啊做这个难民的筛选啊，这个面会谈呢这需要经费之外呢，欧洲呢当然也同意说土耳其啊，你可能谈的申根协定，就土耳其是不是用这那么到欧盟啊也不要签证啊等等。可是2016年流产政变之后呢，鄂尔多安总统啊，他这个权力越来越大，党政军啊就一把抓呢，那所以这在欧洲来讲也是非常不民主的啊，所以原来的申根协定的东西也慢慢也暂时就停滞了。听出来，那现在呢？现在似乎有改善的契机啊！因为土耳其趁机向欧盟示好啊，那示好，那是不是很多呢？那土耳其后来发现，他不能真的跟欧盟交恶，因为他还是欧盟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呢、啊。所以他在这个跟欧盟的关系开始改善。好，过去呢，因为申根协定这个看着在2016年的流产政变之后呢，欧盟对土耳其批评，土耳其也骂回去，说你德国根本就像个纳粹。那像这双方关系怎么会好呢？那像土耳其开始缓和呢，那么是美土交恶，就是上一次美国一开始加重对土耳其的制裁之后呢，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就和欧洲各个领袖都打了电话，对吧呢，土耳其外长呢甚至还将出席八月底啊欧盟外长会议，那么在维也纳举行。那么欧洲呢也相信啊，土耳其虽然有这样的经济的危机，但是呢跟欧洲签的这个难民的问题的协议啊，那么土耳其应该会执行。但是当然了，他也愿意继续给土耳其援助啊，就是难民的问题，那么还继续给你钱啊，给钱呢。但是呢，你说叫欧洲真的是怎么样的大批的钱将来援助土耳其呢，也很难，因为种种法令的这种规定啊，除非土耳其你跟国际货币组织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那么申请纾困，那欧盟就可以进入 IMF 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渠道呢，开始可以把钱给你啊，但是你还没有申请纾困嘛，所以大笔的这个援助可能还没办法来。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那么欧盟啊其实对土耳其他是愿意抓住契机跟土耳其改善关系，欧盟也希望确定土耳其还继续帮他守门啊。但是呢，欧盟也呼吁，尤其德国也呼吁土耳其，说虽然关系不错，但是你那个传教士还是赶快先放了，这样的事情才不会失控啊。当时德国外长是希望土耳其你去把这个福音教派的美国一直要的这个传教士你把他扣在手上干什么呢？那么美国现在其中选举，对川普来讲的传教士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你就把那个福音教派的牧师给他放了吧啊。那土耳其会不会听欧盟的话？那如果听欧盟的话，是不是表示对美国有个屈服呢？那起码鄂尔多安现在说他没有要放的意思，那看他怎么放，后面会怎么发展啊。那其实呢，就在因为川普他这个外交上来啊，他颠覆了很多过去的一些同盟的关系，所以你发现呢，那么除了美国跟土耳其关系之外呢，哎，你发现这个德国跟俄国的关系也开始走近。因为到底德国跟俄国，那么就是大家都基本上呢是反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于是你发现8月18号的时候呢，那么普京啊，就是俄国总统普京到了德国，在德国首都柏林以北那个小镇啊，叫梅泽贝格呢，所以德国总理啊梅克尔呢跟这个俄罗斯的普京啊出席记者会，他们主张先举行记者会，然后再闭门会谈。这会谈呢，足足谈了3个小时啊，3个小时又谈到乌克兰，谈到叙利亚，谈到这个德国跟这个俄国之间的油气管的问题啊。那当然了，这谈的结果呢，3个小时呢，其实并没有达成，没有签任何的协议。那有人讲说，事实上双方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呢，那么这个参加的官员的这些讲法呢？那么俄国啊，那么德国他们的发言人讲话都是说，这个基本上这个会谈呢不是签订协议，而是就一系列紧急的问题呢交换意见而已啊，交换意见而已。那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么德国跟俄国的关系，因为美国跟欧洲关系搞坏之后，欧洲开始在俄国问题上想走他自己的路。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呢，就是美中贸易大战，中国希望拉欧洲， 美土，那么中间的经济紧张，土耳其沿了欧洲，欧洲跟美国的关系不好，所以或者有点紧张，那么欧洲呢，当然也希望在这里走他自己路。那你说欧洲就跟中国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吗？也没有到这地步。欧洲跟土耳其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或者跟俄国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吗？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他们基本上有一些外交的动作，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呢，我们看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马哈蒂呢到中国大陆访问，那8月17号到8月21号呢，那么这是马哈蒂就任首相以后啊，他是第一次这个正式的这个官方访问呢、国事访问，就选择了中国。因为马哈蒂呢在竞选的时候呢，就是批评啊前首相纳吉，你啊跟中国走得太近，中国走得太近，那么中国太近呢，很多中国的投资啊太多，你们简直就是想把马来西亚卖给中国啊。所以马哈蒂上来以后呢，也对中国大陆在马来西亚的几个大型的这个建设呢喊停，喊停原因就是太贵啊，太贵。可是马哈蒂用这方法起码就证明说，我只觉得这几个项目太贵，可是并不等于我反对一带一路或反对中国啊。他仍然表示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在区域的角色，他也是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啊。可是呢，他在中国大陆的访问还没完，他在大陆上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六他去了阿里巴巴，看了马云，他到了这个吉利汽车，那么然后他接着他还去看这个大疆做无人机的，可表示他跟中国的关系呢还是很密切，但他希望是从科技、智慧城市、电商、物流这几个方面，汽车这方面来加强跟中国的关系。这关系呢，见李克强的时候呢，礼拜一见到李克强的时候呢，那李克强当然又讲说，也拉着马来西亚说呢，批评川普啊，川普说，哎，我们自由贸易。那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呢，就接着讲，他对自由贸易很重要，但重要是更要公平贸易。那就是说，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那就是我跟中国跟马来西亚签的一些约，严格来讲就是不平等条约，所以他要废除。他就抓着公平贸易，或者自由贸易的尾巴，他这样的讲了一下。然后他还讲说呢，那么应该大家要特别防新殖民主义，这几句话都是绵里藏针了。新殖民主义，他一方面表示非常重视中国，一方面表示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啊。那一方面又说有些这个大的这个项目呢，的价钱太贵，那看他找到哪一个对口来谈这个事情。然后他也讲说，那么要抗拒，要提防新殖民主义。这也是西方呢记者的报道的时候就报道这一点，说马来西亚说提防新殖民主义。当然了，不，马哈蒂他整个访问的证明表示他其实还是很重视中国关系，但是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呢必须做一点微调啊。那这怎么调法，我们看他整个访问完回来以后，后面具体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的轮廓。大概上礼拜呢这么的几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